欢迎收听由奈斯博作品五芒星。战边威士忌采用裸麦、大麦和 75% 的玉米酿造而成，因此具有圆润甘甜的口感。不同于纯威士忌，战边威士忌用的水来自肯塔基州克勒蒙区酿酒厂附近的水源，这家酿酒厂也制作特殊酵母。有些人认为这种酵母的配方跟战边酒厂创办人雅各布宾在1795年使用的一模一样。战边威士忌酿造完成后，至少要存放4年才能运送到世界各地，并被哈利霍勒购买。哈利才不管什么雅各布宾，他也知道水源之类的根本就是鬼话连篇，就跟挪威法耶矿泉水编造的那些关于水源的营销伎俩没有两样。他唯一关注的百分比是标签上用小字写的数字。哈利站在冰箱前，手里拿着猎刀，盯着那瓶金褐色液体。他一丝不挂，卧室的热气逼得他脱去内裤，那条内裤依然潮湿，散发着鹿的气味。他已戒酒4天，最糟的时期已经过去，他对自己说道，但这不是真的，最糟的时期还远没有结束。奥纳问过哈利，他认为自己为什么喝酒。哈利毫不迟疑地答道，
因为我口渴。
哈利用许多方式哀叹，他所在的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，为什么饮酒的坏处比好处多？他保持清醒的理由从来都不是原则性的，仅仅出于实用。对一个重度酗酒者来说，保持清醒非常令人疲倦，得到的却只是短暂悲惨的生活，充满了无聊和身体痛楚。对酗酒者而言，人生是由酒醉和酒醉之间的间隔所组成的，哪个部分才是真正的人生，是个哲学问题。他一直没有足够时间去研究，反正就算有了答案，也无法让他的人生更美好或更糟糕。根据酗酒者的人生基本法则，喝酒大于渴，大于一切。美好的事物早晚都会失去，哈利就是如此看待这个等式，直到他遇见罗凯和欧雷克，戒酒才迈入了全新境界。但这并没有让酗酒者法则失效，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噩梦的袭击，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尖叫声，再也无法忍受看见他的头在电梯里被拉向天花板。死寂的双眼中充满惊吓，他的手朝橱柜伸去，他可以把每瓶酒都喝得底朝天。他在战边威士忌旁放下猎刀，关上橱柜，回到卧室。他没开灯，屋里只有透过窗帘缝隙射入的一道月光，枕头和床垫似乎想从湿黏卷缠的床单里挣脱。他爬上床，上次他睡着而没做噩梦是在卡米拉的床上睡着的那几分钟，那次他也梦见了死亡，不同的是他并不害怕。人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但还是必须睡觉，而在睡梦中无处可躲。哈利闭上双眼，窗帘飘动，月光微颤，月光照耀在床头墙壁和猎刀的黑色标志上，当时一定刻得很用力，刻痕才会深深陷入白色壁纸下面的木材里。连续的刻痕画成一个大大的有5个尖角的星星。他躺在床上，聆听窗外卓斯卡路的车声，以及身旁他深沉规律的呼吸声。他仿佛不时听见动物园传来的尖叫，但那可能只是河对岸夜班火车进入总站前发出的刹车声。他们搬来特洛伊区时，他说他喜欢火车的声音。伏尔塔瓦河穿过布拉格，在这里形成褐色的问号，而特洛伊区 就位于问号的顶端。外面下着雨，他整天都不在，去了布尔诺市。他说，当他听见他终于用钥匙打开他们住处的大门，他才安定下来。他还没走进卧室，他就听见行李箱擦过墙壁的声音。他假装睡着，却偷看他慢慢地冷静地挂好衣服，偶尔朝衣柜旁的镜子看上一眼，看看镜中的他。最后他爬上床，双手冰冷，肌肤带有汗水蒸发后的黏腻感。他们在从屋顶瓦片上传来的雨声中做爱，他的肌肤尝起来带有咸味。事后他睡得像婴儿一样。做爱之后他通常也会想睡，但现在他醒着躺在床上，体内渗出他的精液浸湿床单。虽然他一直想着同样的事，却仍假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醒着。他想到他从奥斯陆回家后第二天，他刷拭他的西装外套，在袖子上发现了一根金色长发。他想到他星期六还要返回奥斯陆，他想到这已经是四周来他第四次去奥斯陆了。他想到他还是不肯告诉他他在奥斯陆做的是什么工作。当然那根金发可能是任何人的，有可能是男人的，也有可能是狗的。他开始打鼾，他回想起他们认识的那个时候，他有坦率的面容和爽朗的自信，使他误以为他是个开放的人。他融化了他，宛如瓦兹拉夫广场融化的春雪。然而当你这么容易就爱上一个男人，心头永远都被某个怀疑捏咬着。你会怀疑可能不止你一个人用同样的方式爱上了他。他十分尊重他，几乎是平等地对待他，即便他可以用钱买他，就像用钱买波洛伐街的其他妓女一样。他是他的意外惊喜，是他唯一拥有的，也是他唯一可以失去的。这些认知让他处处小心。不过问他去了哪里，跟谁在一起，到底做什么工作。然而某件事发生了，使他必须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他。如今他有更珍贵的东西可以失去，这事儿他还没跟他说。他原本也不确定，直到三天前去看医生才确定。他悄悄下床，垫起脚走过地板，轻轻压下门把，同时看着梳妆台镜子里他的脸庞。然后他踏进走廊，小心翼翼把门关上。行李箱是铅灰色的，很时尚，上面有新秀丽的标志。箱子近乎全新，侧面有擦痕，到处贴着海关检查的丝条。丝条上有许多他从未听过的地名。昏暗的灯光中，他看见密码刻度盘显示000。刻度盘显示的总是这个数字，他不必去试也知道行李箱打不开。他很少看见这个行李箱是开着的，除了当他躺在床上，他从抽屉里把衣服拿出来放进去时。上次他整理行李时碰巧被他看见刻度盘，因为行李箱密码锁的数字正好位于侧面。要记住三个数字并不难，当你一定要记住就不难。忘了其他每件事，却记住饭店房间号的三个数字并不难。他们会打电话给他，请他提供服务，告诉他房间号以及他该穿什么衣服和其他特殊要求。他侧耳聆听，他的鼾声从门后传来，犹如滴滴的锯木声。有些事他不知道，有些事他不需要知道。他曾经被迫去做一些事，但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。他把指尖放在数字的锯齿状齿轮上，然后转动。今后只有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 密码锁轻轻发出咔嗒一声，弹开了。他蹲在地上，看着行李箱。密码锁之下，白衬衫之上，躺着一把丑陋的黑色金属物体。他不必去触碰就知道那把枪是真的。他小时候见过枪，他吞了口唾沫，感觉泪水夺眶而出。他把手指放在眼睛上，轻轻说了两次母亲的名字。这个姿势只持续了几秒钟，然后他深深吸了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必须熬过这一关，他们必须熬过这一关。至少这解释了他不能多谈工作的原因，而这份工作显然让他赚了很多钱。他曾经想过这件事，不是吗？他做出了决定，有些事他不知道，有些事他不需要知道。他锁上行李箱，把密码锁调回3个0。他先聆听门后的动静，然后轻轻打开门，悄悄走进去。长方形的灯光投射在床上，他关门前如果先朝镜子里看一眼，就会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睁开的。但他脑子里思绪翻腾，或者说有个思绪不断重复出现。当他躺在那里聆听车声、动物园里传来的尖叫以及他深沉规律的呼吸声时，这个思绪便不断出现。今后只有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尖叫声传来，瓶子在人行道上摔个粉碎，接着的是喧闹的笑声、咒骂声和啪嗒啪嗒的奔跑声，逐渐消失在苏菲街通往毕斯雷球场的方向。哈利盯着天花板，聆听窗外夜晚的声音。他睡了3个小时，没有做梦。醒来后开始思索那3个女人、2个命案现场以及1个要出钱买他灵魂的男人。他试着在其中找出脉络，试着破解密码，看出其中的模式，了解爱因斯坦所说的存在于模式之上的层面，以及存在于怎么做之前的问题，也就是为什么。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假扮成快递员杀害2个女人，甚至有可能已经杀了3个？为什么他要选择难度这么高的犯罪现场？为什么他要留下线索？过去所有的连环杀人案都指出犯人的动机是性，但是卡米拉和芭芭拉身上为什么都没有发现性侵者的迹象？哈利渐渐开始觉得头疼，他踢开被单，转身侧躺。时钟上的红色数字闪着2:51。最后的2个问题是哈利问自己的：既然灵魂让你心碎，为什么还要死命抓住他不放？既然警戒这么恨你，为什么你还要在乎他？他的脚踩上地面，走进厨房，看看洗涤槽上方的橱柜。他打开水龙头，用玻璃杯盛满水，然后打开餐具抽屉，拿出那个黑色胶卷桶，打开灰色盖子，把里面的药丸倒在手掌上。一颗药丸可以让他睡觉，2颗加上站边威士忌可以让他亢奋，3颗以上会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。哈利张大嘴巴，丢了3颗到嘴里，用玻璃杯里的温水吞服。然后他走进客厅，播放艾灵顿公爵的唱片。在电影对话中，金·哈克曼坐在夜间公交上那段情景的背景配乐里，哈利听见了他听过的最孤单的钢琴旋律，于是去买了艾灵顿公爵的这张唱片。他在高背安乐椅上坐下。
我只知道一个办法，
艾斯坦说道。哈利从头开始想起，那天他脚步蹒跚地经过水下酒吧，前往武力福路的那个地址：星期五，桑纳街；星期三， 卡尔伯纳广场，星期一，三个女人，三根被切断的手指，左手，先是食指，接着是中指，然后是无名指，三个现场，现场有邻居，没有家庭住户，一个现场是老公寓，19世纪末建造，一个现场是30年代建造的公寓，一个现场是40年代建造的办公大楼，现场有电梯，可以在电梯门上看见楼层数。麦努斯跟奥斯陆的专业快递员和附近地区的人谈过，那些人在自行车器材或黄色运动衫方面没帮上什么忙，可是通过紧急救援服务的保险计划，他们至少设法取得了过去6个月购买快递员使用的昂贵自行车的所有车主名单。哈利觉得麻木感上来了，椅子上粗糙的羊毛刺着他赤裸的大腿和屁股。五芒星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07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